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各位同学，我是潘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八课，在属灵的操练跟与神的关系，在灵命培育与塑造里面很重要的课题，读经与祈祷。潘老师从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成长，我就学会了叫归纳法查经。那么我过去很多年在教学的里面，也都是教学生以归纳法查经，或者是说以文法、历史的查经研究，来更深的掌握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什么是归纳法查经，或者是历史文法一种的研经的体系呢？我一说明的话，如果有上过我们的课程，其他的老师所开出来的课，你可能会不陌生这个查经法。这个查经法就是观察、解释、归纳、应用。当我们拿到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从上下文来观察这一段的经文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主角是谁，在哪里发生的，那么发生的事情的过程是怎么样，结局是怎么样。那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观察呢，就帮助我们呢更细微的可以把圣经里呢的一些我们容易遗漏的地方可以看清楚多一点。解释，解释就是问为什么在这卷书里面，圣经的作者这样来描写基督，描写耶稣，但是在另一卷的圣经里面另一个作者他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样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问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就是解释。每个同学当你在读经的时候呢，常常都是会在那里解释圣经的，就是问为什么这是这个样子啊，这一句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哪里啊，这些都是解释。归纳，当你观察完了，解释完了，你会归纳重点，就是说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耶稣基督的言行呢有哪些的特点，耶稣的教训有哪些的重点，这一段最重要的思路呢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归纳。应用，应用就是当我们能够归纳耶稣的言行的时候，我们也会反思，哎呀，怎么我的言行呢跟耶稣的言行差这么多呀。那么我们也会反思，我们听了耶稣的教训，我们有什么顿悟，我们有什么悔改，还有我们有什么应该去遵行的，因为这是耶稣的教训，这个是一个应用的层次。所以呢，简单的来讲，归纳法查经就是观察、解释、归纳、应用。当潘老师解释完这个基础的查经方法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同学你应该是不陌生的。那么什么是文法、历史、解经呢？文法它强调的就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作者用的动词是主动还是被动。文法它也包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为什么作者呢在这里呢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转折词来把主要的思路连贯起来。历史，历史会问这段的圣经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为什么他们呢是这样的来庆祝节日啊？为什么呢法利赛人呢他们会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我们需要历史的背景。如果你能够有基本的归纳法查经，又可以有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文法，还有历史的资料跟角度的话，我相信你对于圣经的掌握应该是不会走偏的太远的。那么潘老师在教会里讲到呢，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的查经的一个过程呢，来把圣经呢教导给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个人在讲灵命的培育与塑造的时候呢，潘老师这几年的灵修学的研究呢，更多的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归纳法的查经，还有文法历史的解经呢，它缺少了一种好像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呢感性的层面。所以呢，有一个在灵修传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圣言诵读或诵读都可以的，它叫 Lectio Divina。 这样的一个读经方法呢，我今天要介绍给各位多一点点，因为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灵修方式呢，是这几年在很多教会的里面都有推行，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想进入更深的来个人的经历耶稣基督的真理对他们生命的一个影响力，或者能够借着读经进入祷告，他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的方法。所以今天潘老师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在我们传统的一个查经方法之外呢，我们可以多一点感性，多一点想象力，还有呢借着读经我们就是祷告，祷告中呢又回来把经文看得清楚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读经灵修的方式，希望你能够参考得到。那这样的灵修的方式，其实在很多的退休营地，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个人呢，在跟神呢交往的过程里面呢，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有许多人已经都懂，也会应用了。我等一下说明你就知道，只是我把它更有系统的呢，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同学呢，能够有步骤的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比较个人性加强感性，加强想象力，而且加强祷告的一种读经跟祈祷。当然我们在课程的继续呢，潘老师都是会从神学，从圣经继续的跟我们的同学来分享读经的方法。那么祈祷的方法也不是只有一种，祈祷是一种跟神的关系。今天的这一课是一个特别的，而且是比较强调来补足我们平时补足不了的一个灵修的元素。潘老师称为呢，这样的一个读经跟祈祷方法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么同学会说，我平时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了。好，那我就说明一下哈。其实这样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呢，就是我们能够在看耶稣基督在四福音的时候他的跟人的交谈，他讲话时候的态度语气甚至可以揣摩耶稣的心境是什么，他的眼睛他的眼神表情有什么变化，甚至他的内心的感情挣扎呢，有没有显示在经文的里面。那这个地方的经文呢，耶稣基督的反应跟其他地方的经文，他对门徒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简而言之呢，我们是很清楚的观察耶稣基督这个人，清楚到什么程度呢，好像呢他就是活生生的在你的面前，你看着他，哎呀，你就想理解他，你想明白他，这么的清楚。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清楚呢？潘老师用一个比喻你就会知道了。圣诞节很多的教会呢都会演舞台剧，很多的舞台剧呢玛利亚约瑟，还有耶稣是个小婴孩还有呢三博士，还有呢羊，还有牛，还有呢满天星星。总而言之呢，这些的场景呢，因为有人呢把它演了出来呢，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啊，所以这个就是潘老师这里所说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呢，就不是读白纸黑字的经文。经文呢是文字，你是读人，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法，就是我们尽量的来亲近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读他，我们读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当我们呢，能够呢，像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剧情一样，如果你有演的话呢，更好。如果你是演这个，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可能演玛利亚。不过最近呢，我也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也可以女扮男装的，那么所以也没有所谓了。总而言之，就好像呢，你在这个剧情里面呢，你演了一个角色，那你在演的时候你很投入的啊，你会想象呢，看着圣婴，看着耶稣基督啊，看着三博士来的时候，你会在想这个婴孩怎么这么特别，所以你好像是在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跟你在读这个经文有一点分别的，当你呢试着好像是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对经文的体会呢是会深刻很多的。所以呢，在潘老师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呢，因为小孩子他才幼稚园，他也看不懂文字，你教他读经，他可以背圣经，但他看不懂的，他还真的很小。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可以明白耶稣当时的经历呢？我们就演戏了。其实呢，叫他们来扮演演戏呢，一方面他们既投入，二方面呢，他们有事情做就不那么的吵啊。三方面，他们演过的那个角色呢，他们对那一段的圣经背得相当熟，因为他们要背台词，而且呢，对于那个经文的细节呢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要在那个剧情里呢排位子、走位子，然后呢要知道自己要站在哪里做哪个动作，明白吗，亲爱的同学？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就是我们能够好像看着基督是真的人在我们面前。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就好像我们是在那个现场，我们观察着每一个人物，看着那个事情的演变。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来体会圣经的时候，跟平时呢，你观察解释归纳应用是有多一点东西的。多什么东西呢？多了一点感性的东西，多了一些感情，而且体会深刻了。你在演那个复活节的，我们的教会也有类似的复活节的剧情的时候，就是耶稣背十字架跌倒了，然后被扶起来了。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他就是演那个耶稣在我们教会复活节的那个剧跟我们的一个复活节的一个纪念的晚会的里面呢，他演耶稣背十字架跌倒了，然后呢他也演呢当这个兵丁呢鞭打他的时候真的不小心打到他了哈，本来是打假的，结果后来真的打到了，他就哀嚎啊。那事后我就问他说，这次你演耶稣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很不一样呀，潘老师。当我演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痛苦多么深，我把感情给投入进去了，我有好几天呢深深感觉到神的爱要如此深刻，才能够背那个十字架呢走那一条的苦路。所以当我们能够投入角色，而且那么近的，好像看耶稣这个人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会出来的。所以潘老师才说，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的祈祷呢，会让我们的感性是增加的，会让我们除了用理性、用分析来理解真理，更可以让我们用感性来体会耶稣的感情、耶稣的心、耶稣的挣扎、耶稣的恐惧、耶稣的那种对门徒的爱， 这些都是用感情才能够体会的。所以亲爱的同学，我们不仅是明白耶稣，我们要读耶稣这个人，读他言行，读他的教导，但是也要读他的感情，读他整个的人，于是我们才能够整个的人来效法基督，来跟随耶稣。以基督为中心的祷告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当我们呢能够投入经文这样的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些的领受在心中产生的，这样的领受呢就很想跟耶稣来讲话，这个就是祷告，想对耶稣讲一些心底的话，这样的祷告是深刻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学生们就练习呢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的读经跟祈祷的方式，我用这个例子解释，你就明白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祈祷。我呢就扮演，或者是说我就想象我是那个门徒是迦拿婚宴里面呢这个水变成酒的耶稣呢就是我的夫子。那么在这个婚宴的里面呢，哎呀，这个水变成酒呢其他人不知道，但是我呢就试着想象，如果我是那个呢是看着那个水变成酒的门徒呢，我会怎么样的认识耶稣呢？我想呢我会很震惊，我虽然看着，但是其实我不明白的，我只知道我的夫子特别的不得了，哎呀，然后呢我就很想再理解他，我要知道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事，还有我想知道他是谁。那么这是有一次我带着学生呢在做这个认识耶稣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的时候，那么我的祷告就出来了。我祷告就是呢，我很想呢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你怎么做到的？可能多加一句，我也想或者是说，你怎么能够有能力做这事？你到底特别在哪里？请告诉我你是谁。那么这就是祷告。所以呢，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的祈祷呢就变成什么呢？在那段的日子里面，我的生活的确有一个服事上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同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水变成酒，讲的是一种改变。那么当我带着学生在操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直接的联想呢，就是这段经文对我有话说的，它光照了我看到其实水是不可能变成酒的，除非耶稣他乐意在当中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呢，我想到我的处境的时候呢，我的体会就是，是的，主啊，你是我的同工的主，我是不可能改变那个同工的，我怎么能够把水变成酒呢？我又不是你，所以你才是改变人心的主。所以我就这样的变成了祷告。所以亲爱的同学，明白吗？当我们能够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的时候，我们会联想这段经文跟我现在生活里的关系，我们就会带出那个祈祷。那么我第二个祈祷是什么呢？当水变成酒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内心的体会，我的祷告就对着耶稣，因为祈祷就是跟耶稣讲话，我就跟耶稣说，主啊，你是我同工生命的主，如果有一天你是按你的心意，按你的时候来转变他的时候，他成为婚宴里的祝福，他成为多人在喜庆里的喜乐，他成为很多人的一个滋润，那么这个是神你的作为，我是没有功劳的。那记不记得在那段经文呢耶稣呢跟他的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这个就是说我有我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么这段经文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主啊，你是他的主，你有你的时候，还有如果日后他有改变呢是主 你对他的爱，还有呢，你对周围人的祝福。所以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愿你爱你的时候，爱你的方式，使他生命转为美好，成为多人的祝福。在我没有做这个操练的时候呢，我老是数他的错误，看到他的不足，因为他就是平凡像水一样。那么当我这样的为对方祝福的时候，很有趣，在接下来那半年呢，神打开我的眼睛，他正在让他水变成酒，很多的人因他蒙福的。在我眼中看为平凡的一篇讲道，他讲出来呢，人心得滋润，我惊讶的不得了，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回应说，他说的真好啊，我有啊，今天有很饱足的领受。所以当我们能够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带出呢，我们对着耶稣的祈求跟他的说话。当我这样说明的时候，给我们的同学有几个具体的操练的技巧，或者是说啊，操练的依据，或者是说操练的提醒，你听了你就会明白。因为刚刚我已经用加拿的婚宴啊，水变成酒这个例子来说明了，那么我现在就把我刚刚用的例子里呢啊，用过的一个读经的方法的重点呢几方面跟同学来说明。第一个呢，你要用想象力。我们读经呢，不只是白纸黑字，不仅是文法历史，如果你要观察耶稣这个人，如果你要角色扮演，肯定你是要用想象力的啊，想象那个地点、时间、人物、事物、气氛、温度，想象他们说话的声调高或者低，想象当时他们的表情、眨眼睛的方式，这个是需要用想象力的。那么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带小朋友们呢啊，看一些图画，看一些啊基督的啊这样的一个电影。那么这个是很好呢，帮助我们能够用想象力来理解经文的一个好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多用一些啊有名的图画或者主日学的教材，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用想象力来掌握经文到底描写的是什么。第二方面，也是要运用想象力来跟基督来交往。刚刚潘老师所提到的啊，我扮演了这位的门徒，看着他啊，这个我们的夫子呢，不知道为什么使水变成酒了，我满肚子狐疑，那我就想去跟我的夫子主耶稣基督讲话了，问他你到底是谁。所以这种想象力呢，就是我投入了这个角色，我很自然的就想跟耶稣基督来讲话。那么我也会想象的，就是说啊，耶稣呢当时是怎么样跟他的门徒反应的。其实他的门徒也跟我一样，肯定会有满肚子狐疑的。他们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呢，其实就经文的描述，四福音说的，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不那么清楚的，软弱的软弱，跌倒的跌倒，甚至不明白基督讲的复活是什么样的一回事的。所以我也想象当时耶稣看着这一群可能有怀疑，可能想问他问题的门徒们，耶稣怎么看他们的？他们这么幼嫩，因为这是第一个神迹啊，迦拿的婚宴，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的第一个。那么耶稣怎么来看这一群门徒日后将要承担教会，日后将要成为神国里面的精兵？我也试着去想象耶稣在想什么，这个就是运用想象力，运用想象力去想门徒在想什么，感受什么，耶稣在想什么，他感受什么。第三方面，我们也用具体的一个现场的临场感呢，来感受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场景、气氛，还有经文里面的人跟人、人跟耶稣的那个动力， 还有他们的关系微妙的互动是什么的。
永在的神耶和华，你是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你赐下能力，软弱的你加他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请收听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荣老师主讲。
简单的来讲，这样的假设自己在现场呢，有几个问题你可以这样问的，就不是像刚刚潘老师所说的这是在哪里这是谁这是过程是怎么样，这些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呢你可以问问自己，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呢，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然后呢我感觉到什么，我体会到什么我呢观察到什么。就好像把你自己呢置身在一个实际的场景里面，所以你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呢，已经帮助你把这段的经文呢很清楚的用你这个个人的投入到剧情的里面呢来观察掌握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呢，他跟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他拿起杯跟饼，那个都是需要呢我们用味觉、用触觉、用眼睛用听觉来感受当时的气氛，当时呢门徒领饼跟杯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不单单是内心的，也是具体的食物的。所以这样的用一个整个人投入的想象的读经的方式呢，是帮助我们更具体的进入经文，领受经文。最后潘老师在这里要做一个的归纳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跟祈祷的方法不是在单单掌握要做什么，真理不是用来做什么的，真理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使我们爱慕他、渴慕他、渴望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他感应，以至于我们肯效法他，是关系的深化。所以呢，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跟祈祷，是因为我们想渴慕基督，我们想要像他，我们想要跟从他，我们想要效法他。第二方面，我们能够这样的观察经文，是为了与基督同心同行。我们用想象力也好，用经文的投入也好，我们都是希望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怎么做我们就很期望在我们自己的处境里面我们也是这样的行事为人。所以亲爱的同学，今天给各位补充的就是除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归纳法查经、历史文法的读经方法以外，我们也需要这一种呢更多运用想象力投入的读经跟祷告的方式。愿你可以经历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烦恼苦中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蒙福。